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是深夜的23:37了，我知道此时此刻依然会有很多的朋友守候在收音机边，和我们的似水流年在一起。那同时呢，也有很多朋友活跃在我们的网上。刚才发现我们这个网上的信息更新的非常的快，有朋友给我留言说，他说正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心是一片很蓝的天空，白云朵朵。还有一位来自华师的朋友说，王阳婷可不可以告诉我在晚上到底怎样听到白日梦，每次上去都听不到。其实有很多朋友问过这样的问题，登录到我们的节目网站上边www.fmg24.com 上面有一个听众论坛，那进到属于似水流年的页面里面，我发现可能那个帖子已经被众多的帖子淹没了。曾经有一位听众朋友在上面发表过关于白日梦的这个帖子，那上面是可以直接登录下来来收听的。给一点耐心，相信你会找到自己所喜欢的音乐。
骑在爸爸的肩头，那是我最威风的时候，一双小手把着大脑袋，得意往心走，借口
时候，
下次听到这一款好老好老的馒头，会不会对你来说很陌生，或者是曾经很熟悉？前两天有一位听众写信给我说，为什么不见了这个栏目，真的好怀念那个时候听这个版头，还有听里面的故事那种感觉，也很怀念属于自己的童年。我发现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怀念起自己的童年岁月都会是幸福的。而长大之后，童年的往事感觉上会像是一个个五彩缤纷的肥皂泡，或者说像是形状各异的那些拼图的碎片。可能起初我们每个人的手上还会有凌乱而又纷繁复杂的那么一大叠，其中有的是属于自己的，有的是属于儿时的伙伴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长大，而无情的岁月，无情的风，会将这些记忆的碎片吹散在我们记忆深处或深或浅某一个角落。在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时候这个环节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和小时候有关的音乐和故事。
的夏天，好想念你秋千上只有红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熟悉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光阴，
粗粗的像一幅白描，是许多年后经过了许多风雨，父亲说给儿子听的故事，文人留在案头的随笔，歌手谱曲是无心的哼唱，一切的感情已经淡而又淡，像是已经淡忘了，却又揉在歌声的经纬里。我当初喜欢罗大佑的时候，喜欢你的样子，喜欢滚滚红尘，甚至依然喜欢罗大佑，是喜欢童年。很难想象一个成熟的男人还能如此细致而淡然地描述一种童年的感觉。其实描述童年的生活并不难，难在那种感觉。当你长大以后，你永远再难找到那种扛着一根树枝去睥睨天下的气派，也不会在身无分文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拥有了整个世界。我想起童年的时候，想到的是一个孩子，他指甲里满是黑垢，屁股上蹭满了草青，扛着一条剥光了树皮的杨树棍儿，他经常蹲在电击场后的大草地上捉蚂蚱，偶尔还会窜上树去手搭凉棚做孙悟空状。那片草地也许就和一个运动场那样大，有时寂静的只有他和虫子在叫。 他挥舞着那根杨树棒在草丛间上下穿行，以为这就是整个天下，而他棍棒在手，所向披靡。记得钱钟书自评《围城》，说在读当年的文字不由得害且笑。我想起童年的时候也一样害且笑，笑的是那个荒唐的孩子，害的是我再也无法拥有那种荒唐。大院儿，对于如今的城市孩子已经是个相当陌生的概念，但是和我同龄的人多半曾在某个大院儿、某个筒子楼中拥有过儿时的一个小家，七拼八凑的家具，鸡犬之声相闻的邻里，楼道上堆满了蜂窝煤，窗外一株郁郁葱葱的老树，而一个大院儿就是一群孩子拥有的整个世界。我曾经有过的世界不大，可以用五分钟从这头跑到那头。世界的门口是一间传达室，这个世界的守卫者是一个穿中山装的大爷，他总是对意图越过雷池的孩子吹胡子瞪眼。夏天的时候，我们蹲在草丛里，用整个上午捉来许许多多的蚂蚱，把它们都塞在一只透明的瓶子里。为了怕蚂蚱因为缺氧而死，我们用小刀在上面凿了许多的小洞，可是蚂蚱还是都死了。冬天的时候，我们用雪堆起阵地，准备好弹药，而后展开一场规模宏大的阵地战，直到某一方守不住阵地，然后战斗模式就变成了游击战，大家窃斗窃走，直到某个住受不住寒冷的家伙说，我们还是堆雪人吧。伙伴们知道附近的每一个地洞，我们在洞里藏了许多剥去皮的杨树棍儿，我们还在里边藏了一床破旧的军毯和一袋烤鱼片儿。我们梦想着有天可以靠着这份家当对抗唠叨的爸爸妈妈，不再乖乖地回家吃饭和睡觉，而是露宿在满是星星的天空之下，无忧无惧。这份理想一直坚持到老鼠叼走了鱼片，还把军毯咬得到处都是窟窿。我已经忘记了为什么每个伙伴都要在玩闹的时候拖着一根杨树棍儿。也许出于最初的偶像的崇拜，那不是四大天王，而是孙悟空。不由得想起《西游记》，想起那只小猴子在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度过无数个春秋之后，终于明白这片乐土并非整个世界。茫茫海外，渺渺仙山，更有他所不曾知的高人，于其他撑起了竹筏，飘扬万里。我有时想，如果，当然也仅仅是如果，石猴子始终不能明白，原来他只是在一个封闭的小天地里自得其乐，那么世上就不会有孙悟空，更不会有齐天大圣和斗战胜佛，只有那只乐而忘忧的小猴子。他一直住在遥远的海外仙山上，在星光月色下眺望茫茫的大海，然后和别的猴子打打闹闹。再经过许多年，某一天小猴子吃完了桃子睡觉，森罗殿上的牛头马面指着勾魂牌走来，他笑着流着口水，在梦中就停止了呼吸。对于读者这样一个结局未免太过无聊，但是想想那个孙悟空，当他真的走出了花果山，他真的拥有了更多的快乐吗？其实我不知道，也许吴承恩想告诉读者，皈依了佛法的猴子终于超脱了凡俗，不再有生老病死、怨憎会爱离别、求不得的八种苦恼，也不再对昔日的壮志未酬和五指山下五百年风雨寂寞耿耿于怀。但是我最喜欢的是那只还无名的小猴子，他站在高高的瀑布上大声的吆喝说，若是我跳进去再出来，你们就要拜我为王，然后他就勇敢地跳了下去。这一幕总是让我想起我和童年那些朋友们站在高高的石崖上，望着下面过膝的青草地，最后总会有个人站出来说， 你们不敢看我先跳。孙悟空离开了花果山，我们离开了大院儿。每个人都不能拒绝长大，这是约翰列侬说的。若干年后，孙悟空为了他的尊严和梦想，挥舞着铁棒杀上了天宫，许许多多的妖猴在他的身后流血满山，然后他自己也被压在重重大山之下，以铜碗铁汁为食。500年风雨和孤独的时候，没有人去看他，直到观世音的莲步踏上了五指山的山顶，那只曾经无忧无虑的小猴子说，500年并没有一个想好的来看我，如此的寂寞和苍凉。他低下高贵的头颅，戴上金箍西行，偶尔回首，火眼金睛是否还能看得见海的那一边，花果山上的一道瀑布后隐隐过去的福地和冬天。还是使孩子的时候就会想，孙悟空多可惜啊，他已经翻到了如来佛的手指边，他再往外翻一个跟斗，岂不是就赢得了那场倾天地为注的豪赌。但后来我想，即便他翻过那五根手指，再翻10万、100万个筋斗，他也不过是看见又有五指触目惊心的擎天巨柱耸立在他的面前，一重天外更有一重新的天空。佛说3000大千世界，十方各有无数世界，就算你翻得出这片天，你真的能够翻到宇宙的边缘吗？长大后，20年后的我，我的世界是一座巨大的城市，北边有一所大学，西边有连锁的超市，东边是一条大河，南边是满是酒吧的小街。我穿着 Banana Republic 店里买来的衣服，背着我的笔记本，走出喧嚣的酒吧，站在霓虹变幻的街心，偶尔会想到20年前的那个孩子。我翻了很多的跟斗，我的天空越来越广阔，可是我是否真的能把视线洞穿到世界的尽头？王家卫说，小时候总想知道沙漠的那边是什么，现在我才明白，沙漠的那边还是沙漠。如果幸福意味着必须做一只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不要梦想天外之天，只轻轻啜饮着沙下一股微甜的清泉，享受此时的快乐，那么我会说，我愿意。
小时候，
小时候骑在爸爸的肩头，那是我最威风的时候，一双小手把座大脑袋得意往行走街口。
小时候，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 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童年的时候总是有着许许多多的不明白，总是充满了这样和那样的好奇，希望今天长大了的你依然保持着那份童真，那份好奇。下周再见。